新台中的第五代主持张安冠廷大师。冠廷大师在新台中的这个历史上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那新台中如果缺少张安大师的话呢，那几乎新台中都没办法成立。因为呢，智者大师一生一世的说法，所有的教理几乎都是张安大师把它结集的。我们上次呢，这个学到了说并巩固了听开教团的组织，那也就是因为啊，张安大师他这个兵籍有关于听台宗的宗室，包括听台宗的这个教官。那一个宗派的传承如果没有文化相续的话呢，这个不可能就会长久了。后来张安大师在唐贞观六年八月七日安享四九余果千次，这个寿命呢四寿活到七十二岁。我们现在这个传记上面标记一番这个张安大师他在生在世的时候呢，有关于他的这个灵异记载呀也非常多。那譬如他自己原来出家的地方叫做摄净寺，他出家地方摄净寺啊，后来他出名之后呢，他因为是在十三岁离开摄净寺，在十年当中一直到二十三岁一直都住在临海涌泉岩寺，住在涌泉寺。所以后来出名之后，他原来出家的地方啊就请他去讲经说法，因为这个摄净寺就是张安的地方，近于这个海滨，那个时候呢海寇啊海盗非常多。听说张安大师在那里讲经，当时这些海寇土匪就到寺庙里面抢劫，大家听到这个海寇啊来了以后呢，大家都非常紧张，有的吓得跑掉但是呢张安大师啊是如如不动。一会儿呢大家就看到啊这个海寇啊四处溃散，他跑掉了。那有个来不及跑的人抓到了之后就问他，你们为什么这么紧张要跑掉呢？他说我们就看到这个后山啊山上的天兵天将都好几丈高的人，这个来追打他们，说这些这个海盗海寇呢所以跑掉了。所以这个张安大师这个讲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领略。后来摄净寺的这个山啊就称之为冰山，这座山的拥有者姓陈的，所以后来这座山呢叫陈冰山，陈冰山摄净寺现在还在这个就是张安大师的功德感应。这个隋炀帝这个人虽然是智者大师的这个弟子但是呢因为智者大师跟南朝的陈宣帝陈后主等等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这个隋炀帝呢他一直啊对这个天台山的这批僧人是不放心的应该这样讲。所以后来呢他就是找了一个借口把这个张安大师流放到北方去现在河北。流放到北方之后呢，张安大师也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现在呢就留了一个天台寺现在还在天台寺呢，你们百度找一下就能找得到。他在鹿平路当中就看到一个白沙滩，这个地方经常淹死的很多人，然后张安大师就发愿，他说这个 看到人这么多人因此掉啊，将来一定要造条桥让大家能够过得去。他这样讲了之后呢，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好，当天夜里是狂风大雨，一下子呢就是冲了呀一批这个沙就自然的形成一个堤坝，这个就是龙天护法。这个圣人一句话，这个龙天就会感应。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这个湛江大师也不是普通的人啊。我们上次也讲过了，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印度的高僧大德，所以说这个孩子啊不是普通的人，此子非凡啊。所以湛江大师的乃名呢，小名就是那个非凡啊。所以从他刚出生。一直到他后来出家的成就，而且呢，湛江大师称之为一并济之才。什么叫一并济之才呢？智者大师讲一并啊，所有的佛法内容全部记下来，从唐贞观六年八月圆寂，一直到了这个五代时候，相隔200多年，吴越国的吴越王就追封追谥湛江大师为总持尊者，总持所有的这个佛法啊，湛江大智者大师的佛法呢，全部都把它这个记下来了，并记起来了。所以后人把他呢比喻成为阿难尊者，有结集法藏之力。所以这个湛江大师呢，又称为东土小阿难，那天台宗从湛江大师圆寂之后，一直到了九祖湛然大师，这段时期是天台宗的保守时期。那什么原因是形成了这个天台宗这个时候处于保守时期，守成时代呢？下面告诉我们说，灌顶大师圆寂之后啊，时值隋唐交际，佛教其他宗派陆续成立。我们知道，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的时候，最遭殃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我们这个听台宗，你看中心顶啊，就是在我们浙江的天台上，台州天台上那像这样的话，这个民间啊就非常乱，所以这样的话呢，天台宗基本上靠这个匾记来传承的。在古代的经典又是用书写写的比较多，那这样一破坏掉啊，把它恢复的那就非常困难这个虽然交集的原因。第二呢，佛教其他宗派陆续成立，有哪些陆续成立呢？下面说，又受玄奘大师的心意为始思想及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个时候俱舍论和唯识学呢是非常兴盛。这个俱舍论跟唯识学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佛教呢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中观，一个是唯识。中观专门是说空为主，唯识呢一般说有为主。那这个在唯识学里边呢，俱舍论呢相当于小乘的唯识，唯识学呢是大乘的唯识那这个俱舍论里边把我们整个的山河大一切宇宙分为是五位七十五法，大乘的唯识论里面呢，把它分为五位一百法实际上内容呢是有深有广的不同那基本上呢这个差不多了。那唯识学为什么非常兴盛呢？大家知道唐玄奘法师得到李世民的这个支持这个时候唐玄奘法师在印度取过来的这个佛经他特别是重视这个唯识学， 说当时这个朝廷制止他，周围的那些文武百官、社会上的俊学精英分子，多是跟太玄奘法师的这个学习为师学，包括出家人内部，受到了这个太玄奘法师的影响啊，学唯识学的人非常多。那这个法云中这个时候出了杜顺和尚，杜顺和尚呢，号称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说明他这个智慧非常好，非常高，啊，道德非常高。密宗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开元三大士，有金刚智、不空、善无畏，从印度直接跑到我们中国来，称为开元三大士。大士是菩萨的称呼，菩萨称为大士。那么开元三大士就是唐开元、唐玄宗、开元年间，啊，称为三大士啊，那就三位大菩萨。由此可见呐，他在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影响力、密宗影响力非常大。而且呢，这个唐玄宗那个时候啊，对密宗呢是非常的信奉，非常信奉，啊，达官贵人很多呀，都过来这个学习呀，这个密法，啊，所以这个密宗呢是相续兴隆。那这个禅宗方面，有六祖慧能大师的顿悟禅。那这个顿悟禅，你看也有它的来历了。从这个达摩祖师传到第二个代的慧格啊，第四代的这个道信，第五代的弘忍，到了第六代的这个慧能大师。那这样的六代相承，在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啊。再说这个弘忍大师第五代祖师，圆寂之后啊，这个时候分为南门北秀，南方有慧能大师，北方有沈秀大师。沈秀大师这个人不得了啊，活到是120多岁啊，130多岁，历经九代皇帝都拜他为师，那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沈秀大师。那是九代国师啊，你看在他的影响之下，这个禅宗真的是铺天盖地的这个弘扬开来。在我们南方，你看我们过去的这个首都，唐朝的首都在西安那边啊，主要呢是有沈秀大师在弘扬禅宗的禅法，南方这边有慧能大师在弘扬他的顿悟禅。你看我们中国的这个南北啊，这个时候这个禅宗就非常兴盛。那这个净土宗，这个时候有善达大师、善导大师啊，集净土教学之大成，那也是不得了。你看，净土宗从第一代的庐山慧圆大师之后，他当时把这个他是东晋晋朝啊，东晋他专门有18行士共同在庐山弘扬净土法门。那这个18行士做什么人呢？你看这个陶渊明啊、谢灵运，你这批人呢是不得了啊。那这个几乎就是社会上的那大文豪，这个大官僚，在这个慧识大师的这个凝聚之下，把这个净土宗呢打下来，这个非常稳固的基础。但是在东晋的时候，净土宗的这个经典还不是完完整整的发明到中国来。慧圆大师虽然推崇净土宗，但是他的念佛思想就是实相念佛，他不是持名念佛，他必须通过观照般若修这个念佛三昧。他实际上也就是直观的念佛吧。这个实际上这个起步也非常高。那虽然起步很高，但在上层的知识分子当中已经留下来非常影响大的一股力量。那为什么把慧圆大师推崇为 第一代的这个建筑祖师。从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东晋到了这个唐朝，你看这里又经过这个几百年，其中还有道绰法师。那又加上这个净土宗的这个经典啊，慢慢的翻译过来了，这个是我所谓的这个三经一论啊，净土宗的三经一论完全就具备了。到了这个三德大师以后呢，净土法门的这个风气一转变，从实相念佛改成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容易啊，只要这个念给我们陀佛就行了啊。至于西方能不能生得了死掉了谁又不知道。说这个说简单啊，中国人所谓的简者易，易者重，简单的东西呢就容易啊，容易的东西呢学的人就多了啊。说这个净土宗呢，当时啊这个也是一下子的就这个兴盛开来了。说这个时候上层人那些知识分子几乎呢就是学禅宗，中下层的居士几乎学净土宗，净土宗不容易啊。当然这个净土宗这个也有这个中上层的那些能人，比如这个白居易，你看他专门是做了念佛师念佛记，当然也有，但是呢这个禅宗在当时上层这个影响力非常大，特别在知识分子当中影响特别大。在当时呢，无论是禅宗也好其他的这个净土宗也好，这个几乎所有的出家人都是知识分子那过去就是那些文人墨客他所结交的人几乎都是出家人结交。我们这个中国人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你什么个圈子就有什么样的一个朋友，如果一个朋友是当官的，一个朋友当乞丐，肯定是做不了朋友，一个是大老板，一个是穷光蛋，也做不了朋友。你有什么圈子就做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些这个当官的呀，这个文人学士啊，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呢称为自己是礼义之邦这个所谓的这个文人雅士，所以他跟普通的出家人讲不来，但跟出家人呢很简单，因为出家人几乎都是饱学之士，大家会觉得奇怪，那哪怎么会可能呢？我们在清朝之前，清朝顺治皇帝之前，所有的出家人不是说我想出家就出家的，不是这样的，经过国家的考试，而且国家呢有这个规定，一年当中只可以考300名或者100名，是这样的，不是说想出家就出家的经过这个国家的考试，如果是合格的，国家才发给一个度牒，这个度牒拿到了之后呢，不单单是人品，而且呢有优惠，所有国家的税收他必须要交，所有国家给他义务他必须要交，而且呢还得到国家的供奉，度牒其实很重要。所以到了唐朝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个安禄山造反是市民造反，国家国库空虚，后来怎么办呢？我们好像上次也讲过了这个问题
没讲。
后来就是个神秀啊，神会不叫神秀，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神会。这个时候呢，产生了什么呢？禅宗的这个对祖师的位置的这个争夺因为禅宗已经分为南人北秀了，慧能大师下面也说是我是正统，神秀大师下面说我也是正统。后来是神会大师呢，是作为禅宗的第七祖，他这个位置是等了等到的。当时这个国家极度空虚，安禄山一造反，这个部队里连金钱都发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想设法号召，大家都不愿意拿钞票。沈辉大师这个人聪明，他就号召这个出家人，把这个度牒呀卖掉。那个时候度牒很值钱呐，就是说，一下子的这个捐很多的钱呐，把这个钱呢就捐给这个郭子仪。你们这个评注看过了这个郭子仪，这个他这个影响力很大的，郭子仪的游这一方 军饷走了，一下子把这个安禄山十四名的打败掉。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唐朝得到了正统的时候呢，这个郭子仪上座就直接坐，禅宗的这个正统位置，当谁来当呢？沈眉大师来当。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一锤定音，后来这个禅宗的这个主位争夺呀，就被这个南宗的慧能大师的门下弟子沈眉大师做出来。那我讲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度牒呢是这样的。说这个净土宗有这个上道大师的这个提倡之后啊，中下层的这些这个居士呢，你看，因为这个净土宗比较简单嘛，没什么高深复杂的这个道理，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往生西方，就这么简单一个概念。因为所有的人来说就学净土宗去，高深的比较文人学士呢，很愿意呢就跟这个出家人交往。这个出家人刚才我们讲过了，他是经过国家的这个考核考试，然后发给他这个度牒才可以出家。而且呢，他不是说什么都可以，不是说没有素质啊，一年才放个十名或者一百名或者三百名，整个国家这么大。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出家人几乎都是饱学之士。我们这个有的人可能学了唐诗认字啊，有个叫贾省的呀，那个声推月下门啊，这个声腔月下门，月下门，这个唐诗的作者他就是出家人啊，他对这个学问啊是这个研究呢非常的细心。叫贾岛，叫贾岛。所以呢，当时的这个文人学士呢，为什么跟出家人交往，也就这个原因。那出家人在清朝之后，清朝顺治皇帝他好奇，顺治皇帝呢，他也是这个信佛的，他觉得呢，他这个佛法这么好啊，这个为什么不能够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个得到利益呢？所以从此之后下到圣旨，谁愿意出家的都可以出家去。这个门槛一放低，啊不得了，这个阿猫阿狗赖皮的缺腿的都跑出家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下子呢，就是把这个出家人这个素质啊，出家弟兄的队伍的这个变成团结。那我们刚才呢，讲话讲的比较有趣。净土宗有上道大师的这个提倡持名念佛，一说一下子呢也会有开了。南山律宗道，南山律宗，律宗这个时候出了了不起的一位大师，就道宣律师。道宣律师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官。然后呢，他这个学了佛法之后呢，他的父亲也是在这个西安啊，在首都，在当官的。这个有一句话叫"不到天子脚下，不知道自己的官太小"。他的父亲呢，本身就是首都的官，很大的。但是呢，道玄律师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有上进的。他学了佛法之后呢，十几岁啊，十八九岁呢，他就出家去了。出家之后啊，他每一次这个吃饭的时候呢，都听上的人听人送供。你看，那这个那真的不得了啊！所谓的这个聋听护法，直接听人送供。那有一次，道宣律师他这个晚上惊醒的时候，在闹佛的时候呢，突然摔倒了。摔倒了之后呢，马上有个将军呐、把他扶起来。这个道宣律师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是谁呢？你怎么把我扶起来的？一下子怎么都跑冒出来了？”然后这个听人说：“我是这个北方啊，马哈嘎纳将军，是这个北方这个多闻听闻的儿子。因为你呢，这个戒律啊，德行非常高，这个戒律说的非常好。”所以呢，他说我父亲呢一直叫我好细心的来扶持， 他这个摔倒了以后，这个听王这个马哈嘎纳将军呢就把他这个扶起来。有一次他修波珠上面，大家的意思修波珠上面，波珠上面怎么回事呢？九十听不吃，哎，不是不吃啊，不喝，不睡觉，不躺下，不吃不喝，那讲错点了，要吃要喝的。他就不躺下来，也不坐下来，一直在那里这个闹，这个修波珠上面一心一意的念佛，观这个实相的理。三个月修好了之后呢，这个心火上升啊，就没办法睡了。这个时候，这个听晚呢就可以给他开了一个药方。他说：“你这个是心火上升，普通的药方，你这个吃了没效果，要吃我这个药方可以。”后来道祥律师根据这个药方吃进去之后，这个心火下降了，后来这个病就好了。好，现在这个药方留下来的，做成丹药，称之为听王补心丹。新的药店才能买得到啊！对，那我们从这个几个故事来看，这个道玄律师啊，你看他这个道德高到哪个程度？你看这样一讲，这些这个寡阴中医也好，密中医也好，禅中医也好，净土中医也好，律中医也好，你看个个都是开宗祖师啊！一代宗师啊，一代宗师还不是祖师吧？而且呢，这些祖庭都是在听子脚下，都是在西安。所谓的这个，当时啊，这个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都在那个地方。那些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精英分子啊，哦。汇聚的地方，那这些这个宗派在那里开宗立派之后，你说影响有多大？那听台宗这个时候的重症在哪里呢？你看，原来智大师的这个之所以把听台宗弘扬好，主要在哪里？在南京得到了陈宣帝的推崇，所以呢，这样的打下了一个基础。后来到了听台宗之后呢，陈宣帝下来到圣旨，把听台系所有的税收。不需要交给国家，交给谁呢？都交给这个天台山修禅寺，都交给智者大师作为这个弘法这个道粮。那这个时候，陈宣帝被这个隋炀被隋朝推翻了之后，隋朝推翻了之后呢，隋朝又被唐朝推翻了。这个时候的他这个首都在西安啊，那天台山呢，你看又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东南小角落里。向着大海的那边都是大山，你说乡下之野呀，啊，乡村的野地，你说有几个人学习佛法？所以这个听台宗一下子摔下去，那也就是它的原因。这个是就是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就造成了这个听台宗的衰落。啊，那这个时候到了三安大师圆寂之后。包括智者大师圆寂之后，张安大在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天台宗呢，我分为两个系统啊，一个是果清系，一个是玉泉系。果清系呢，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玉泉系呢，大家听了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智者大师当时在这个陈朝的时候啊，他为了是报答生地之恩。啊，报答帝恩啊，他是那个湖北荆州这个地方出世的，所以他向那个地方报恩，所以就在湖北荆州玉泉山呐，就造了一个玉泉寺。啊，还有我们这个寺庙的这个秦岚省啊，我们为什么供关公？那这个就是跟玉泉寺有关系。这个智大师在玉泉寺，在玉泉山造玉泉寺的时候呢，这个关公开始起名，他在智者大师起名啊，这个发愿，还有这个生生世世啊，要作为这个寺庙的保护神，啊。后来呢，也是在智大师皈依的这个之后呢，受五戒，啊。所以后来这个听台宗系统的多把这个关公作为寺庙的保护神。那后来时间长了之后呢，有的人也搞不清楚，啊，那几乎啊多是把这个关公作为情感，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青狼神呢，都是拿着这个青龙偃月刀，好好的这个长胡子的，要么拿着兵书的，就是这个在玉泉寺有关系啊。那这个果青系呢，是智者大师后来呢，他认为这个天台山啊，风景非常好，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他这个在天台山造了修禅寺。后来看到果青寺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他临时临终之前呢，就把果青寺的这个地图画好，就交给湛安大师，说这个你可以呢叫这个水眼地啊，国家的这个资金就造了这个果青寺，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就把这个青台宗呢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果青系，一个是玉泉系。那这两个系统呢，它的这个家风不同，这个玉泉系啊，以戒律为重。下面说，虽然玉泉系的门下比果青系兴盛，但佛祖统计的作者智盘大师认为玉泉系不以天台教官为重，有失法统。所以我们记得天台宗的这个正统呢，那就是作为这个天台山啊为根本。那这里说玉泉系门下玉泉系戒律为重，那智者大师对戒律是不是不注重呢？那也不能这样讲。你看啊，那么智者大师他做了这个模糊止观，以修止观的方法，同时他也著书了菩萨戒书，而且在止观开章，特别像止观里面一开章就讲到了，你这个修止观呢、必须具备五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提出来了持戒清净，说智者大师呢也非常注重这个戒律啊，智者大师认为呢，你修止观之前必须要戒律清净，那戒律跟止观它是平等的，那这个戒律那就是止观的这个前基础，止观是戒律的后盾啊，那就没有戒律止观修不成功，如果没有止观，这个戒律啊无所依托。说这个戒律跟止观呢，实际上是平等的。说智者大师他这个再生再世的时候，对戒律啊也非常的看重，专门是写了这个《菩萨戒疏》，提倡啊大乘的圆顿戒律法啊。那后来智者大师门下的弟子，根据他们自己的这个根基不一样。继承的这个拼重点就不一样，所以在玉泉系呢，他就继承了智者大师戒律这一块啊。那这个果青寺呢，果青这一系的就继承了这个止观这个系统。这里说玉泉系门下比果青系兴盛，那是什么原因呢？后来这个玉泉系出来的人啊，不得了啊，都是哪些人呢？你看我提一个名字大家无人不知的戒真和尚，六次啊五次东渡日本，
六次
呵呵这个戒真和尚是谁呢？戒真和尚就是这个湛安大师的第三辈徒孙，那也就是说湛安大师传给这个素贞素贞再传下去传给道术啊谁，然后接下来就是戒真和尚，净真和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讲人。净真和尚他是对戒律非常有研究，后来到了这个日本之后呢，他开创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律宗而且把我们中国的各种的这个文化医学等等都带到日本去，这个历史大家学过，他就是我们国天台系的一个生物，你看他印象里头吧。还有呢这个净土宗的成员第三代成员大师，净土宗第四代法照大师，这两位呢就是湛安大师的第四代法孙跟第五代法孙，所以当时这个玉泉寺系的跑出来的人呢，那个不得了了， 都是这个高僧大德。那这个我清系的张安大师之后，第六代是智慧大师，第七代也是处于大师，第八代也宣感大师，他这个影响力也蛮大，但是总的来说呢，他是属尘者，也没有这个像开宗立派一样的影响。所以这里说，玉香西门下呀，比国清系的要兴盛。那这个佛祖统计作者的智盘大师，他是哪个朝代的？他是南朝的南宋时代，宋朝叫北宋南宋啊。这个南宋啊，智盘大师呢，他是国清系、国清四系的这个下面的这个一个祖师。国清寺后来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呢，又分为这个三家派和三马派。这个三家派呢，又分为三大系，一个南平系，一个国清系，一个呢是这个白莲系。南平系呢，好像是在杭州那个时候。一个呢是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是宁波一个系，还有一个就是台州这个系三大系。那这个北宋啊，分为三大系呢，这个都是第十七代知礼大师下面的这个弟子，再传弟子分为这三大系。那这个智盘大师呢，是这个三大系当中的其中一系，所以他做佛祖统计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玉泉系啊，这个由始发展，没有把四个大师真正的精华精髓传承下去，所以国清系从灌顶大师之后传给知微、慧微其祖籍宣传，其后是京西藏。那清代中正统的来说，到了第九代祖师的时候呢，这个在藏南大师的努力之下，清代中又兴盛起来了所以这里说的在藏南之前的清代中呢，大多处于是比较保守自觉的状态那这里说是保守自觉的状态那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些祖师一定无所谓也是在弘扬，但是跟前面几代的祖师相比的话呢，这个力度远远不够。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一看就知道了，这几位祖师也不得了这也是听台中的法的传承。特别的是我们学到智者大师这一块呢，应该是重中之重现在呢，我们还是在学习教理的阶段，那真正的修行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对于听台智者大师的传记的学习应该说是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这样讲呢譬如我们这个修行，如果是修禅定，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产生种种的境界。这个境界有好的也有坏的那我们如果学了听台智者大师的传记里面，就可以知道智者大师当时他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出现那种境界，他是怎么样去降伏的。所以学习祖师的传记呢，实际上就是学习他们这个修行的经验，所以不是把它仅仅把它当作故事来看的，那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把它应该把它作为呢是修行的一种经过，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学习的这个祖师的境界，他们说证悟的境界让我们更好的这个树立信心，所以学习这个祖师的传记呢，从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呢，好像还没用到修行这一块呢，还好像没用到，但是可以给我们建立信心这一块呢，应该有所作用。那好，我们现在继续学习第六代祖师法华 智慧禅师。这个法华呢，是寺庙的名字，是法华寺啊。当时听台的六祖，法华寺的智慧禅师啊，他是传承了整个佛教。你直接拿到楼上去，不要给我，他们再装一个。我们下面传记里边写到呢，智慧大师啊，圆寂于公元680年。到底南宁出生呢？没有详细的去推敲啊。那如果680年，他如果活到60岁的话，往上面一推就知道。但是过去的，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兵荒马乱，而且是跟随着智慧大师身边的那些弟子们的，这对这方面的并不是很关注啊。所以到底他是多少岁不知道，但是圆寂于哪里是知道的。这个唐代僧，听台中这个从张安大师是圆寂了之后啊，刚刚是进落于这个唐朝啊，所以张大师之后的继承者智慧大师呢，还是这个唐朝这个时代。处州泾原人，这个处州呢，就是现在的丽水啊。泾原呢，我们现在还是叫泾原，泾原县。俗姓蒋，家世叶鲁，说明呐、啊，智慧大师也是书香门第啊。那根据我们这个传记里边相传呢，说他是陈代普摄徐陵的后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智慧大师他当时奉南岳师傅的南岳大师的这个法旨啊，让他呢到这个南京弘法。但是正在南北朝的时候啊，是陈朝陈宣帝呢非常相信智者大师的，所以由陈宣帝的带领之下，下面的文武百官也是非常的这个崇拜智者大师啊。当时的这个普摄呢，这个是当官的一个官位啊，这个人名字叫徐陵。他听闻了佛法之后呢，哎呀，这个非常遗憾，哎呀，他说我这个年纪这么大了，虽然是听闻了佛法，但是呢还没有修行，我这个年纪这么大呢没办法修行。所以他当时在智者大师呢就这个发愿啊，他说我来生来世呢一定要童真出家。所以我们这个传记里面说的啊，征闻智者大师讲经，发愿来世同约出家为僧。那这个我们佛教里边所讲的这个童真出家呀，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童真出家呢思想比较单纯的啊，这个学习佛法呢可能是也比较抓实一点啊。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情深，是不是徐陵呢？下面呢就讲到他这个故事。这位的智慧大师，他当时是在泾原一个学堂里面还是堂长啊。这个堂长啊，我们要好好去研究，不知道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一个学习班的班长哦。他上面写的是一个堂长，他18岁的奉父母亲的之命呢、啊，回家是娶亲。在回家取经的路上呢，就遇到了一位放僧，放是印度来的出家人。好，这个时候，这个出家人就问他呀，他说：“你怎么可以违背过去自己所发的誓言呢？你曾经在智者大师前面发过愿呢，
你说来生来世要同真出家的，那你现在要十八岁，你要回家去这个结婚的话，你不是违背自己誓言的吗？说当时这个智慧大师啊，经过这个印度来的这个出家人给他一点呢，豁然有悟啊，也就一下子啊想起自己前生前世这个事情。他当时本来是奉父母之命要回家去取亲的啊，听了这个印度来的一个高僧大德给他一讲呢，他马上就发愿了，到天台山过境去出家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智者大师呢已经圆寂了啊。张安灌顶大师这个受具足戒，他是跟随第五代的张安大师啊学习这个天台教观啊，知受止观心要。当时张安大师把天台宗的这个止观法给他一讲呐，没有多长时间，定慧俱发，证得法华三昧。止观是因，定慧是果。我们修止就可以证得定，证得禅定；修观呢，可以开发五路智慧。啊，所以当时他这个修止观一修啊，很快呢，这个禅定啊，智慧呢就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证得了法华三昧。法华三昧顾名而思义，我们知道它就是依据这个《法华经》的这个真如实相道理啊，在定当中呢悟得万法的这个根本啊，这个是法华三昧。他这个修成功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啊，他想要这个弘扬天台教法啊，弘扬天台教法呢，这个时候已经是到了唐高宗上元元年。上元呢是当时这个朝这个仓廪普通商呢，这个相当于还是这个晋元跟新居交界的地方，啊，现在的丽水地区跟开州地区交界的地方，啊，这是仓廪普通商，立修禅观，当时啊，他带领大家呢，也一起来修学这个天台宗的这个禅观法，他在那里一提倡一领导呢。人就非常多啊，说下面说一齐地狭啊，囊容广众，人太多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又移到兴元令当山开经拓次啊，也就是当时兴元令当山呢还没有寺庙的，他呢是开山祖师啊。诸讲夜禅，白天呢是给大家讲解止观的这个道理啊，天台教理。夜里呢，临众呢一起修学禅定，熟悉藏典。我们在唐朝的时候，那个印刷术还并不是很发达啊，大部分的佛经呢是靠这个手抄本为主的。跟随他修学禅定呢，有300多人。那有一部分专门学教律的，学教观、学教理的呢，有700多人。你看他这样的，也就是长期跟随着他身边的，跟他学习天台教观的呢，有1000多人，啊、哦，有1000人。那在古代呢，寺庙啊，多是比较这个简朴啊。你看我们如果是历史上。越古老的这个寺庙呢，它的这个建筑物呢都非常矮小。说当时这个根据戒律的规定呢、啊，我们现在也一样啊，出家人呢应该是4月15到7月15呢，这3个月呢要安居。安居的意思啊，就3个月当中呢安心住在这个地方，要增进努力的学习用功。 它的缘起呢，这个戒律上有说到的啊，这个是出家人的事情，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因为当时地方比较小啊，所以把它分为九个地方的安居。那九个地方，那东顶西顶情况是怎么样呢？向你介绍说，从居住的地方到讲堂授课，或者到禅堂坐禅，需走80里路。这个80里路，这个不知道公里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市里啊。我记得呢，好像我们新营到我们瑞安呢，大概是19里路。那这个如果是80里路的话，我看这个是根据这个一比例啊，大家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啊。如果新营到瑞安20里的话呢，相当于四个的新营到瑞安。智慧大师呢，他是未证此道过啊，所以下面跟他学的人啊，他的弟子们，他觉得很奇怪，他认为呢，这个智慧大师啊有神佐通啊。你说这个80里路一来一回呢，100公里啊。智慧大师的长相呢，身长九尺，说明啊，他身体长得非常的雄伟啊，高大。每一次登座说法的时候呢，就有感应，他是紫云覆顶，下楼远盖。这个紫云呐，我们说紫气东来，这个紫云呐，代表是这个吉祥。啊，他每一次一讲经的时候呢，这个头顶上啊，自然有这个紫云盖顶，非常庄严。哦，世人敬称为法花尊者。我们今上次也讲过的，中国人呢是避名为尊。印度人呢是称名为敬，我们中国人不能直接喊他的名字。他住在这个法华寺呢，说大家多尊称他为法华尊者。后来在永隆三年11月，这个圆寂。这个唐朝过了之后啊。在宋朝之前，这个时候有个五代啊，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当中，在我们南方有十个小国家，其中呢有个是吴越国啊。吴越王也追忆他为玄达尊者，追忆呢他死了之后再过了几百年，这个时候啊，这个吴越王对他是非常的恭敬啊，尊重啊，追封他呢为玄达尊者。这个说明他的这个德行啊非常高超啊，死了几百年之后啊，后来这个帝王呢还是非常的尊敬他威。我们从传记上可以知道，当时的智慧大师呢，他的这个弟子啊，跟他学的有1000人，1000人当中最出色的呢，就是慧慧大师的，啊，一个智慧，一个慧慧，所以呢，下面说与世并成二微，啊，智慧呢成大微，慧慧呢成小微，啊，还是师父大这个弟子小啊。我们这个传记上呢，学到了第6组，智慧大师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略啊。我们在清代宗的历史上面呢，从张安大师之后，下面说大都处于比较保守秩序的状态。当时是怎么样回事呢？就说明啊，从张大师之后呢，这个几位祖师，就智慧啊、慧慧大师啊，他是传承了清代的这个教化，啊， 他没有从义理上特别的这个发挥，他只是啊起这个传承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在金太宗历史上呢，认为这段时间呢是比较衰的啊。从这个知微惠微一直到了第七祖的玄奘大师，都认为啊金太宗这个处于保守状态，这个对金太宗义理这一块呢没有特别的发挥啊，没有特别的发挥。但是我们根据这个传记里边看到呢，你看跟他学的人有一千个人呐、啊，哦，这个影响力呢也不算不大。我们从这个知微大师的传记里边，他也是一个有来头的人。你说这个琴声寝室啊，哦，本身是一个普舍。那18岁，他父母亲让他这个结婚，经过这个印度来的高僧大德一点呐、啊，马上就结婚了。所以这个也不是普通的人啊。好，我们这个再看第七组，天宫慧微禅师。天宫呢，也是寺庙的名字，叫天宫寺。天宫寺呢，现在在哪里呢？在东阳呐、啊，啊，在金华地区的一个东阳县。天宫寺呢，我去过。天宫寺，他的这个老弟子呢是好得很，风水非常好，这个青龙白虎这个把它抱得很紧，但地方不是很大。我那年去的时候呢，已经把它摔落下来。摔落下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天宫寺传到清朝的时候呢，有个当地的一个官僚，他看到这个寺庙的这个位置这么好啊，他想把这个寺庙清出来，给自己家里这个造坟墓。后来呢，几次商量跟出家商量，那出家人没有理睬他，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什么办法呢？他请寺庙里所有的出家人到他家里去念经，那只剩下一个这个煮饭的人再来看庙。然后呢，这个官僚的地主呢，他故意把这个菜呢煮得很不好吃。有个出家人就跟他提醒，他说：“老爷呀，你这个菜太咸了。”然后那个人呢，他说：“这个好啊，他说我们这个饭菜做得不合口啊。哦”最好叫你们寺庙里的人过来煮一下就好了。那出家人也比较单纯，听他一讲也有道理啊，然后把你这个煮饭的人呢都叫到他家去。在他家里做道场做佛事，一做就是7天。而7天之后呢，这些出家人回去了，回去一看寺庙没有了，拆平掉了，造了个坟墓在那里。后来这个打官司，你没有一个依据在那里呀、啊，人家坟墓在那个地方，没看到你寺庙、啊。过去说有权有势啊，这个官官相护，说这个出家人呢，这个也就没办法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拆了之后，一直就是这个寺庙呢没有恢复。后来这个地主啊，那家呢传了第3代之后呢，就是断子绝孙了，这个他们后代就没有掉了。所以现在呢，东阳啊、哦，有这个当地的几个老板，也是对佛教比较扶持的。他现在准备要恢复那个寺庙，但看原来的这个地方不是很大，他现在呢把这个天宫寺外面的一大片土地全部买回来，现在呢正在造，啊、哦，慧微大师这个记载的比较详细。公元634年到713年，啊，也是在唐朝的时候，唐代生，婺州东阳人，婺州就是现在金华地区啊，这个婺州啊，原来金华的称婺州，蜀姓刘，越宁幽宁出家，也是这个童真从小出家的，受了这个具足戒之后呢。受具足戒就受了比丘戒啊、哦，去了比丘戒之后啊，他听说这个知微大师是传承天台相观教观，他听了以后呢非常高兴啊、哦，他就去拜见了知微大师。 后来在他座下呢，就研究学习，听他的这个教学，顿悟三观之法，一下子呢，证悟了这个空假中三观的宗旨，啊，证到了这个实相的道理，实相的境界。所以在智慧大师的一千个弟子当中，慧慧大师呢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人，啊，也。慧威，他师父叫智威，所以呢，人家喊他是小威来称呼。最初居住京师天宫寺，啊，可能当时的这个东人呐，称这个京师也有可能啊，或者是这个东阳的下面的一个小镇呐，就天宫寺的。那个所在的这个镇啊，曾经是也有可能啊。但天宫寺呢，的确是在东阳这个地方。世人称他为天宫尊者，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出名了。他在他师父那边学习的时候喊他小威，啊，后来出来住在天宫寺弘法的时候呢，他是称他为天宫尊者。但是后来隐居东阳，设谢绝忍事。我们这个慧威大师啊，可能是这个生死心比较切啊，他这个对弘法这一块呢，并不是这个很注重。你看他隐居东阳，谢绝忍事，他不想跟人家来往啊。他虽然谢绝忍事啊，但是呢，登门求道者仍不绝于途。这个路上啊，就是一个一个的领着，哦，来这里这个求法。他说他的这个道风非常好啊，高风亮节。谈高中的时候呢，听到他的名字，哦，听到他的这个名声呢，把他封为潮汕大夫。跟他同时的呢，哦，有他的师父智威，还有两个出家人，成为唐朝的这个长少大夫四大师。潮汕大夫呢，这个是官位的这个品次啊，大概是这个三品啊，或者说是这个四品啊五品，我没有去研究，没有好好去找啊。四大师呢，当时唐高宗的时候呢，最有名的呢四个出家人。啊，四个出家人当中呢，他们两师都就占了两个，说明天台宗在当时在唐朝的时候呢，还算应该是有影响力的，啊，虽然他们这个宣讲教义啊这一块呢，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创新，但他的这个高风亮节，被当时代的人所称扬。大家想想看。我们唐朝的这个京都在哪里啊？在西安，啊，西安跟这个金华，这个路途这么遥远呐，啊，这个皇帝唐高宗怎么知道他这个品德非常高呢？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朝廷里边呐，啊，一直有人传颂，最后呢，这个传到了皇帝那边，后来在唐开元元年世纪，这个唐玄宗开元元年，啊，世寿八十，智慧大师呢，这个年纪还是比较高的啊，八十岁。我们这个唐诗里面所讲到呢，人到七十古来稀呀，啊。唐朝的时候，你说这个七十岁的说非常少了，智慧大师呢，到了八十岁。在他的弟子当中最有名的呢是第八代祖师祖七玄朗。祖七呢也是个地方名，祖七氏啊，玄朗呢是法名。后来这个五岳王啊赐世智慧大师为传真尊者。那这个五岳王他为什么会赐世智慧大师呢？因为五岳王的这个首都啊，他的王都呢就在杭州， 我们杭州是六大古都之一啊。杭州呢，也跟我们这个金华是比较近。吴越王呢，他对佛教呢是非常的扶持，所以后来呀、啊，也这个追封，把天台宗的一个个祖师啊，把他追封起来，为传真尊者。我们从这段第七代天宫慧威禅师这段的传记来看呢、啊，也是比较简单。他这个学法的过程呢，碰到了慧威，碰到了智威大师，学习了金丹相观，后来呢，他悟到了这个三智三观的宗旨，证悟实相，后来他影响力比较大，被唐高宗啊封为潮汕大夫，也说明他这个道德啊非常的高尚啊，所以这个皇帝啊追封他。你说这个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封建时代，唐朝呢应该是在不要说我们中国，在全世界当时影响力都比较大。一个这个国家事情这么多，那这个唐高宗呢对一个出家人还那个来个赐封，说明啊当时的这个唐朝对佛教也是非常这个关注啊。